1-800-D00，我是房产界小小公关陆怡，今日宜买房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真的很开心耶，因为本集呢是邀请到一个超级大美女专家，好，要赶快来欢迎台湾房屋趋势中心执行长张旭兰，好，那也是 Podcast 兰姐好家在的主持人，我们先请兰姐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代销界最美的公关陆怡，还有我们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兰姐张旭兰，兰姐好家在，兰姐好家在今天来客串了，
哇，这个真的很赞哎，就是对，而且我们干嘛好像在互捧，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就是，
不会、哦、我们兰姐其实真的是资历非常的深呐、啊，因为她在房地产呢，就是也是有8年之久的经历，所以今天其实大家应该也会觉得很有趣，怎么会是？我们代销跟房仲要碰在一起，
要 PK 是吗？
对，
我来卷袖子了。
好，我心里有点错，但是呢，还是要来，因为其实这边哦，就今天会有这样子一集是，有个蛮有趣的想法，因为我们相信在很多人的观念里，如果你今天讲说，哎，我是在卖房子的，嗯，我猜大部分人都会说这种人的职业是什么？
房仲啊，
对，就是你们的房仲，
绝大部分的人就觉得直觉就是房仲。
对，但是其实像有另外一种是我们这种人、叫做代销、哦、所以可能大家其实就会想说嗯，代销到底是什么，也是卖房子但怎么好像没听过、所以今天呢我们的 PK 就是要来为我们自己的伙伴来发声证明、好，所以等一下我们就会要来做一些这个优缺点的 PK， 好
绝对不会打起来的，我们是好朋友，
对对对，好，因为大家是其实可以是互相合作，嗯，好哦，那我们就先来我们这个进行 part one， 好，就是我们到底用什么样可以最简单来区分房仲跟代销的差别呢？兰姐你会怎么分？
我觉得其实房仲啊还蛮全才的，就是其实绝大部分大家看到的所谓的，其实在大陆讲二手屋啦、
对，
那在台湾我们大家讲中古屋啦、那中古屋也不要觉得它好像一定很老，只要是从建商第一手卖到客户之后，只要这是客户他想要做后续的转手的话，绝大部分都会先找房仲，也就是大家看到各大品牌的业务来协助、
对，所以刚兰姐讲一个重点，就是房仲呢他卖的是中古屋，然后是从建商可能下一手卖的，所以那建商卖的时候是谁来卖呢？其实就是代销，所以代销卖的呢就是我们平常会讲的预售屋或者是新成屋，也就是说可能连盖都还没有盖起来的，好，或者是说诶已经盖完之后还没有人住过的房屋，那这个就会是代销来卖。那刚刚另外一种的话就是平常好大家看的这种中古屋就会是有房仲，但是像这样子两种卖房还到底有什么样不同？
我自己觉得其实我们要服务的领域比较广、因为包括你刚刚我们提到的嘛，可能有些新房子但是屋主住了以后他想要转手他就会找我们，那也包括非常非常早期的各种的房型，举凡公寓啦、华夏啦、大楼啦、透天啦、店面啦，甚至商办啦，只要有人想卖不动产那都是属于我们房仲的领域。那我们也当然在公司内头呢我们可能会去各去分说谁比较专精哪一类型的产品或区域，那也许还会再去分线，但是原则上啊我们的业务呢都会很乐意去做相关的服务，因为只要是不动产买卖甚至是土地
对
这一类的，我觉得其实换句话说了，我们要懂的东西是真的很多。
因为你们有点像是服务这一个客人，但是你们可能会把各式各样不同的都提供给他看，就像你刚刚讲哦，华夏也会有啊，或者是说哎，电梯大楼等等的不同。那这样子反观，好像我们就比较哎，这里又比较简单一点，因为我们的代销人员呢，他一次就负责一个建案，也就是说，现在这一次他或许就只是在好假设中山区好了。然后可能就松江路上面就这么一栋，他只要非常非常了解这一栋的内容就好了。好，等于说反正不管是什么客人来，他们就是把这一栋然后推销给这些客人，希望他们买这里。那你们反过来是说诶，当你们有一组客人以后，你们是要把很多很多不同的产品来推销给他，然后希望这一组客人他可以选中其中一个。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如果我们再细分一点的话，像房仲啊，它有细分开发的角色跟销售的角色。嗯、那举例来说，刚刚陆仪提到，哎，你们的因为案子已经是固定的嘛，就整批委托整个团队，嗯、所以整个团队它主要做的一个工作就是销售。
对，
所以它针对区域的部分去了解，然后把产品的特色去介绍。那当然就是协助客人去选择他们喜欢的、适合的，
嗯、
不管是坐向啊、楼层啊这相关的产品。那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就会分两段，一个呢是接受你的委托，就是我们要服务我们的卖家、
嗯、
所以卖家他的不动产举凡如果你有各种各式样的疑难杂症，我们可能都要去处理到。举例来说，有可能你卖的是机龄地，你就是机龄地一小块，其实呢可能运用价值不高，但是我们为了要服务客人，要协助成交，我们就要去 study， 哎，周边可能有什么样的力度，或跟谁来做合并会比较有效。那我们这一端呢，就是接受这样子的一个委托。那当然，因为他没有办法一定就可以马上遇到刚好有喜欢这一块机龄地或需要的人，所以呢，哦，那就要去跟其他的销售业务来合作，他把这样的物件上架之后呢，哎，开放给所有的同业或者是同事一起来合作。那说不定A 同事他就说，哎，我有一些客户哦，我需要像这样子，那我们一起来配合，就一人服务一端。好、嗯哦，所以我们要服务的对象有买方跟卖方，
所以可能会同一个房仲他同时买卖都要做是吗？
有两种情况，如果刚好呢，哎，你卖了一间房子，你刚好手边也有类似的客人，那你就个人、嗯，我们常讲这叫独炮啦、
oh, okay.
就是买卖双方的服务费你都收得到、
mm.
那所以你在这个时候呢你两方的直接沟通你是最快速的。
对，
那如果刚提到买开发跟销售是不同的服务人同仁的时候，那他们就是各自去服务各自的客户、
mm.
然后再来做中间的串联，那等于服务费那就是各自分这样子，所以它会是一不同的角色。
嗯，但是等于他就要同时知道我怎么服务买方，也要知道怎么服务卖方。
嗯，
好，那这样子我们刚是在讲说可能他们销售方面有什么样的不同。好，那我们要来看看这个第二大点，哎，到底房仲跟代销对于房子的熟悉度这个差别是在哪里？安姐你要先说说看吗？
我觉得其实啊，我们大部分的房仲还是会以区域性为主，也就是说、嗯、他们会在他们该店周边，假设我们讲说这个店开在东湖区好了、
哦
所以他当然最熟的他店周边的这个区域范围，但是当然也有很多的客人呢，他可能是他原本住在东湖，但是他想要搬到汐止。
嗯，
那所以呢我们也可以持续的来做服务，也就是说他也可能会拓展到远一点点、
哦、
细致呢也能做配合、嗯、也可以帮他找物件。因为其实在对很多的客户来讲、哦、当他对一位房仲或业务有信心的时候，他觉得哎，跟你沟通互动啊都觉得比较信赖，所以他可能就会委托你，不管是买屋或卖屋，可能都希望你一手包办，所以他就有可能在这个时候会有跨区域的概念、
哦、
所以当我们接收客户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就近来处理、
嗯、
但是如果当客户要跨区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来代理服务。那当然
跨县市吗？
也可以跨县市、哦、因为其实我们发生过非常多，就是我们桃园的同仁呢，他就会说哇，他的客户呢就指定要他来处理、
哦、
但是他的房子在哪里？在台北，但台北他可能没那么熟悉、
嗯、
那他这个时候就可以有两种处理情况，就是哎，他先接签下委托、
嗯、
然后他再来找我们台北就近的同仁、
哦、
一起来
配
合、
嗯、
对、
嗯、
然后也许那当然奖金就是在做一定比例的分配，但不管怎么样，那前提目的都是希望说借由同一个窗口能够让我们的客户呢有更好的服务品质。
嗯，懂。那这边的话刚刚感觉房仲在讲就是说客人对你们的信赖度，
嗯，
所以那我觉得我们代销谁，我们需要让谁很信赖，其实就是建商。
嗯，
对，就等于说他们为什么会让我们来卖房子，其实我们除了说可能对区域要很了解，好，或许不一定是要这样子跨很大，因为我们等于就像刚前面有提到嘛，我们是一个时期他可能就卖这个案子，可是呢这个案子可能甚至是他在最一开始也许是土地标售的时候，好，或者是说哎，建商他们甚至也都不知道说嗯，那我到底要盖多高， 或是我要盖怎样的房型，是三房呢，还是说我这个哇是要一次100平的，诶，这些他们就会请教我们代销，所以他们就会看说，诶，这个代销我配合的是不是都很有默契，好，或者是说我也信赖你对于这个区域的一些市场调查啊，好，或者是说甚至竞品，好，也就是等于像刚刚讲东湖，我们可能就要了解，诶，是其实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也要去看看房仲现在在卖什么，对，因为也要看他们哦，或许就在我们这个所谓还没有盖好的新建案，但是以后等到我们要卖的时候，本身房仲他们在卖的可能也会是我们的这个竞争对手，对，所以我们也等于说比较是要把这些调查全部都做足了以后，我们的对象呢是建设公司，所以在这边的话就会觉得说，我们像我自己才也才了解说，哎，这个可能就不只是要熟悉房子，
对，还要区域啊各方面，其实我觉得房仲跟代销啊蛮像竞合关系，就是又是竞争又是合作，
对，
因为其实大家的目的都是要去服务客户嘛，也会希望说整个区域是更好的，所以在区域的相关的资讯啊原则上应该都是正面的去看待，那我看到很多的新闻讯息啊也都会就是互通有无，但是在竞争呢还是必然的，因为毕竟我们卖的产品就不同嘛，
对，
譬如说代销卖的绝大部分都是预售屋啊，甚至新成屋，就是第一手来自建商的，那我们大部分的房仲呢都是所谓的二手屋，也就是从客户转手过来的，但是其实在这几年哦，你有没有发现在前一阵子从房地合一税之后呢，整个房市去做盘整之后，在销售面上哦，也会做了比较多的合作，
有，
因为整个团队可能会缩减嘛，或者是比较迷你化，所以其实有一个时期好像也蛮多房仲在协助代销跟代销配合或建商配合来去做一些余屋的取划，
对，我觉得其实就我们自己在这个产业上面看，老实说我觉得客人现在客人其实真的是以自住需要为多，所以其实我们觉得说，哎，大家能够彼此合作是更好，因为重点就是说让所有的客户都可以去了解到适合他的案件，所以我们真的但是这些比较多是新成屋，我们会跟代销会跟房仲合作，因为等于说毕竟会找房仲来看屋的客人，他或许就是要马上入住的，这种比例比较大，好，所以我们新成屋就是所谓已经盖好的，好，那他们有些房仲呢，像您刚讲嘛，因为可能有些客人他就是已经很信赖你们房仲，所以他找任何地方的房子就要透过你们，哎，那他或许就是只是抛出了一个他想要的物件议题，哇，结果没想到可能某个代销他的产品比较适合，所以其实我们也有好多案例，就是说房仲的人员会来跟我们签一个等于有点像合作协议，好，就是所以其实大家也都会一起有钱大家赚嘛，
对对对
对，所以等于说哎，我们也很乐意啊，你愿意把你们房仲的客人带来看这个新屋也没问题，那我们就也让你一起来赚这样子一个佣金等等，所以现在这样子的合作其实真的是还蛮多哦。那而且刚刚兰姐有提到就是说房地合一税 2.0 开始上路嘛，还有加上实价登录 2.0、所以像我们自己有些案子像永和的那个盛开大地，就是很著名的，就是大成都根，因为他现在已经住户都入住了，然后他的确我们现在也是剩下最后一户在卖，可是也有人甚至是还没有住进去，然后他们当初也许会就是有想要做投资，所以现在呢其实在你们就房仲上面其实都可以看到这样子的新屋，所以也有过就也有像这样的状况，同一个物件代销也在卖，然后房仲也在卖，
我觉得我突然想起来，之前呢我们去有时候去暗场看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代销的小姐都很资深都很厉害哦，然后呢他们哦都在这个领域很久了，
对，
所以他们都有很多口袋名单，所以甚至有些客户是跨着区域跟着他们跑的，
也是会
应该就是属于就是长期非常喜欢看房的自产的这些哥哥姐姐们吧，
像这些的话他们就的确是属于自产需求居多，对，因为我们的刚就是兰姐讲的这种销售人员，我们会给他们一个蛮好听的名词叫做销售精英，很厉害的，对，他就是有这种口袋名单，所以他们今天呢有可能是在 也许是大安去卖豪宅，哎，但是隔下一次，也许说半年后，他们就跑到桃园的重化区卖这样子很新的房子。对，那他们如果觉得这是一个蛮不错的资产物件呢，他们可能就会跟他们这些口袋名单的客人来讲，所以这的确是也蛮厉害的点啦。那刚刚我们提到这个销售精英哦，哎，我们第三这个 part 三要来 PK 的是，哎，那这些我们销售人员的工作环境到底如何？
我觉得你们比较爽啊，你们都坐在那个漂亮的接待中心里面吹冷气哦，我们这房仲业务好辛苦哦，他们常常就骑着 Odobai 你知道吗？
对，
我跟你讲，很多业务他们算是 top sales， 年薪都好几百，开着名车，可是他们在做业务的时候就是骑着摩托车，然后出去跑，还真的是比较快，尤其大台北，你再找一个停车位太麻烦了，所以开那个名车还太招摇，所以他们大部分哦真的厉害，他们就是骑着摩托车，甚至有些是脚踏车，然后他们就是去巡社区，然后去拜访。那如果他们有特别专精在某一些社区的，就是固定会出现在那边哦。我有时候跟着他们去看，他们去跟那个管理员打招呼啊、住户啊，都很熟的概念哦。那有些住户就是甚至就熟到说，哎，那个我下午有个包裹哈，我叫他寄到你们公司，你帮我切一下，或者哎，我小朋友哈，
就是离很近，
对对对，就是社区小朋友那个娃娃车如果到，那我先让他停一下，我马上就下来，这样子就是会成为邻里的一个算是关怀站啊，或者是一个点啊，会让他们可以多一个有亲近的朋友，可以信赖的对象。
有啦，因为像你们的广告很多大部分就会是以这样子做诉求，就等于说我很在地服务，然后我甚至变成这个社区的一份子。
对，
其实以前我住永和的时候，因为我们那也是一个很大的社区，我们就有一个专门是在销售我们那个社区的，等于说就是房仲人员。哇，他一做这样应该也是二三十年呢，他就等于是我们那个社区只要有谁要买屋卖屋，然后就会找他，所以他这样等于说一辈子就是那个社区就够赚。
哎，你讲这个其实坊间哦真的有很多，就不一定他是房仲，他就是属于中人的角色，然后呢他们就去算是有在靠行，就是我们坊间你可能讲说高专制好了，因为他又不领底薪，但是他就是有所谓的业务能力，他就专经营某一社区，然后那看起来也不一定长得真的怎么样，但是因为他对这个社区已经熟到，譬如说、这个车位怎么样啦，然后哪一户怎么样，当初多少钱买多少钱卖，他如数家珍，这边的管线怎么样，因为他就只负责那个社区，所以他会熟到让你觉得说哦，好像找他买真的会是蛮信赖的。
对，那这边呢其实我也要来为我们带销，就是因为现在刚好是这个毕业季的时间嘛，所以我也想说就是顺着刚兰姐讲的，对，如果说你想要卖房子可是不想要说像平常我们看房仲啊，哇，尤其像现在最近开始这个天气越来越热，还要在外面跑的话，的确我们做代销的这种销售他们在接待中心，哎，就是可以坐着吹冷气啊，好，然后哎，可能也是穿着漂亮的制服，然后在里面呢，哎，这样有客人来，好，大家还可以这样子一起喝杯咖啡，感觉很舒服。对，但是当然也不是说只是表面上这样看，其实这边也跟兰姐分享为什么就是接待中心要营造这样的氛围。对，因为我们其实就是说在销售新屋的时候，比如说那个价格真的就是比较高，所以必须要营造现场，就是让人家觉得说哇，我进来就很像嘛，我们走到可能百货公司的精品，我现在买的是第一手还没有人背过的包包，对不对，我们是不是销售人员甚至还要拿手套啊，好，或是说哇，我从整个仓库里头帮你拿出来说哇，这个一定是包装的非常好，保护的很好，所以你看到的就是一个没有人使用过的，那也就是为了要去呈现它的一个价值，所以我们才要把接待中心打造的，因为像我们接待中心哦，每次花费其实可能从两三千万甚至到四五千万都有，对，那像这样子的一个费用，其实他目的也就是要让客人一走进来的时候，他会知道说，哎，我可能要买的就是一个怎么样价位的房子。对，所以这边其实也是有它的一个含义在啦。
那对，所以我像我们房仲，那我也要帮他们拉拉票了。哎，等一下，你刚刚说，如果去做那个你们的业务同仁的话，他的薪水是多少？
哦， 他薪水、其实他们的薪水组成还蛮蛮
应该是奖金比较高，对不对？
对，奖金，因为如果做就是等于说是到代销公司来做我们所谓专案组的话，
嗯，
其实他们会有底薪，
嗯，
对。可是这底薪可能不像你们行先前广告的就是那么高，嗯，然后再来也会有一些分案的奖金啊等等，这个我们等一下可以就是也一起细说。
Oh, OK，嗯，好啊，好啊。我觉得以房仲来说啊，其实，在直营店，大部分的直营店，他们都提供，我们几大品牌的直营店呢，都提供了一个蛮高的底薪制，因为希望说吸引刚毕业的这些年轻朋友们呢，他们会愿意加入，因为很多人还是觉得做业务这个工作呢会比较辛苦。那为了吸引优秀的精英呢，让他们知道说，哎，这是一个你有机会帮自己加薪跟翻身的一个好地方哦。
嗯，
所以呢，我们用比较高的底薪制哦，也就是在大学毕业。好，你如果毕业的时候就进来呢，这一批我们可以给他到保证的月薪五万，
你
刚
毕
业五万，
那他需要是相关产就是相关科系或什么
吗？不用
哦，
当然他必须要通过面试跟各方面的条件的筛选嘛。那如果是确定录用的话呢，大学毕业生是五万，那而且这是保，在我们公司是保障9个月。
9个月，
别的品牌是6个月，所以我们也是最优惠的。
哎，那像9个月的话，它等于是可以从一张白纸进去，
对，
然后9个月这当中，它就可以销售房子了吗？还是
我们其实非常非常重教育训练这一块，所以在它上工之前呢，我们大概就会有1个月的时间呢，来去做培训。
嗯，
那前期呢是比较密集的，包括上课，让他们有在相关的知识，那再来呢，我们就可能就是直接所谓的下部队，就下单位去做实际的操练，
嗯，
啊，所以你就是跟着公司的步骤怎么样培训你，然后你就会慢慢的理解说，哎，我应该怎么样去操作一个案子或服务客人。
嗯，
那当然有学长姐去带跟辅导你。那当然，如果在这段期间，就是你在零高底薪的这段期间你有成交的话，
嗯，
仍然会有奖金，当然它的奖金比例就会比较低。
哦，
那当你有成熟一定成熟度的时候，公司就会开放给你，你愿不愿意成为一个正式的这个业务同仁。
嗯，
那他可能奖金制度就会不一样。
哦，
也许他会
拉高
奖金拉高，但是底薪就会比较低。
嗯，
那就要大家就会去检视说，啊，我到底适不适合，然后我有没有这样的兴趣。
哦，
然后很多人其实拿了奖金或看了别人拿了奖金以后，
嗯，
就很心动，他就会觉得说，哎，我宁可是高奖金这样子的方式。
哎，那可以打听，所以像这样子啊，就是经过9个月后他决定说要可能就是正式的，然后继续留在房仲业的，这种比例大概有多少？
嗯，哎，其实每一梯不一定哎，而且其实，
嗯，
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哦，学历越高的哦，
嗯，
阵亡率越高。
哎，对，真的真的，我们也是有同样的状况。
对，其实之前有蛮多是那种硕士级的，他没看，
哦，
哇，我硕士出来，我可以拿5万块的薪水，他会觉得很心动，但后来就会发现，毕竟书念多的对我自我期待是很高的，
嗯，
然后就会觉得说，哦，我3不5时要被客户羞辱，放假期间我不能陪爸妈，不能陪女朋友，我必须在这边晒太阳。
嗯，
然后可能前期会比较多的挫折，他会觉得有比较明显的落差。
嗯，
所以可能在前期就会阵亡掉了。那真正能留下来这些人呢，其实就会待得久，而且他们在跟这个产业或职业的特性呢会比较贴近的。所以其实我们这个行业没有一定要高学历，
嗯，
啊，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迷思，但是有高学历的我们也很欢迎，因为他们可能会有不同的人脉可以做经营。
哦，
所以我觉得我们都完全不设限，但其实绝大部分设限的是自己。
对，像刚刚就是兰姐有提到啊，可能周末都没有办法陪家人，
嗯，
甚至说这个男女朋友等等，
是常态哈。
对，那像我们其实代销有的时候，因为我们刚讲嘛，在接待中心就等于说一个固定在那边，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为了成交啊，可能甚至是要一直留到半夜。我也有听过我们同事就是凌晨1、2点还在等签约。
嗯，
因为就是客人会跟他们一直议价，就有点像是说，哎，谁在那边待得久就看谁赢。所以像这样子的状况， 那当他们的这个家人好，或者是另外一半，就真的要非常理解。
嗯，
可是也是因为只要谈定一笔成交，哎，这个得到奖金其实还蛮可观的。
嗯，
所以像我这边就来分享一下，因为我们可能这个月薪哦不是很高，我们代销的话，专案组其实有大概基本三种位阶。
嗯，
好，如果说最基本的话是这种行政专员，那大部分都是女生。好，所以会有一个昵称叫做女专，就是说，听众们，如果你们到接待中心，哎，如果听到像这样子的一个名词，你们也可以大概有所印象，知道说，哦，原来女专就是行政专员，对，所以她处理一些比较就是行政事务，
是啊，是大家所谓的那个跑单小姐吗？
不是，不是，
不是，
嗯，跑单就是销售经营，
哦，
所以跟我们现在讲的是等于，例如你到
行政职，
对，就像我们是隶属于我们代销公司的话，这种专案组，
嗯，
那因为刚兰姐提到这种跑单哦。他其实就像以前我们在讲跑单帮忙，对，
嗯，
所以他其实就是等于说他是不固定的，
嗯，
他可能今天是在我们创意家，
嗯，
也有可能明天呢他就换成另外一个代销的销售精英，
嗯，
好，所以这种我们就不算是我们的正职员工。好，所以我这边先讲我们正职员工的话，那像女专可能也是这种，哎，如果你是刚毕业啊，好，甚至说我们其实也有那种高中，好，他可能想要打工，
嗯，
他可能就用工读生的方式，他就先来了解，嗯，所以这种起薪的话大概是32K
哦，
可是当然也会看不同的，
其实还不错耶，32K
嗯，就是等于说他因为毕竟还是要符合就说现在法规嘛，
嗯，
然后可能也在吸引大家来这个房地产，嗯，但是如果说你的也有些经验了，好，然后甚至对于销售你也在里面的话，其实最高也可以到40000。
嗯
嗯，那另外呢在行销专员的话，这个我们通常在暗场叫做副专，
嗯，
好，那这个是男生居多，因为他常常有时候也是要跑来跑去啊，搬货啊，或者是可能也要负责开车运送什么等等的，
哦，他们也能领奖金吗？
也可以，
嗯，
好，所以像这些还有一个专案组最高的就是专案经理，
嗯，
那像他们这种平常是不会销售的，
嗯，
销售都是委托，就是刚刚兰姐提到这种跑单，
嗯，
好，或者我们比较好听的名词就是销售精英，
嗯，
因为他们才是我们真正主力要去跟客户做解说服务的人。可是有时候真的会哇，那个现场客户要满出来，好，销售人员都已经没办法在负荷接待的时候，那我们的专案组同仁就会下去一起帮忙销售，
嗯，
那当然你有销售，哎，奖金就一定也要分嘛，所以通常这个奖金大概是1100到1300。好，那
千一是什么？
千
分之一啊，
千分之一，
哦 okay，
好，那如果说专案组里头有三个人，好，可能就会是除以三，或者是说，哎，看看是谁主要负责的话，或许他就再多拿一份，就类似，
嗯，
因为每一个建案的专案组人员可能不同。
意思是说，如果是一千万卖了一间一千万的房子，
嗯，
然后呢，他们的奖金呢就是1万，
对，1万
或3万，
嗯，
每个案子可能会
不
同，
对，每个不同，这个一定在开案前，
嗯，
大家就会先讲好，因为就可以有所期待，
嗯，
对，
嗯嗯嗯，
好，哎，那如果说现在这个案子卖完了，那当然也就有这个完销奖金，那大部分是，
嗯，
这案子的销售金额的一成，那这个的话就会是大家一起分了，
哦，就团队奖金，
对，像销售精英，一定也都要啊或什么。那另外的话也有刚刚您有提到像你们的房仲可能会有人是专门负责开发，
那你们这边的开发是开发客户吗？
开发建商，
哦，开发建商，哦，
所以我们等于说也是要有像这样子的同仁，他是专门去找说，哎，例如像我们创业家在今年的时候，
嗯，
我们到台南了嘛，
嗯，
所以这是我们等于说第一次往南部走，
对，以前都只有到新竹嘛，
对，我们就是以这本来都以这种北部的代销为自傲，可是就是说也希望说可以有机会服务全台，
嗯，
那等于说我们之前在台南甚至说南部就不是那么了解，所以就要有这种的开发人员，哎，那如果，
哦，
谈成啦，真的也有案子接了，所以他们也会有所谓的开发奖金。
嗯，
对，那大部分大概就是2%左右。
嗯，
那另外就会有大家比较知道的，可能年终奖金。哎，这边我很好奇，像我们房仲的话，如果就是年底的这种年终奖金，有没有说最厉害？
当然就分两种啦，一种就是属于我们一般内勤的嘛，那一般内勤就是照公司的这些规则，
嗯，
其实大概平均的话是比如说1到3个月不等，
嗯，
哦，那看资历，对，那 如果说业务的话，他们因为奖金的制度就是他们主要的薪水来源，所以其实他们的整体年终奖金的数字会比我们漂亮很多，就如同大家常听到的，哎，全年这样子薪水算起来的话，大概有30个月、40个月也都很常见。
哇，
那真的就是 top sales 嘛
？OK OK，
对，可能有少数顶尖的几个，对，但平均来说，我觉得以他们每年每个月领的奖金的制度的话，百万年薪绝对不是问题。
嗯嗯，对，感觉起来百万年薪好像，在房仲其实是还蛮
普遍的哈。
对，那我们的话，我觉得是要到专案经理，他比较有，就是等于说他在这个业界其实真的也是要比较资深。所以像我就有听过有一个专案经理，他当然他当时销售的建案也是属于很大的，所以总销售很高。那他那时候据说他拿到的年终呢是有40个月，
哇，
非常夸张，对，
哇，所以算起来，如果他的底薪是4万块的，他的40个月就160了。
对，但是这个还只是一个案子。如果说他当年，哎，也有，因为像我们应该说，可能在更多前几年那时候，就是房市很热，他们完销速度非常快的话，他们其实马上就也会去接其他案子，所以他等于拿到的还包含像我们刚讲的这种完销奖金啊，或什么，这些都不包含在刚刚提到的年终奖金里面，所以
有没有很心动？赶快转行。
对，这样当然是都要靠这些来吸引大家。
对啊。
那这边的话，我也想问哦，就是说，像房仲是不是也需要考取一个不动产经纪人的证照？
基本上房仲需要基本上房仲会需要去上这个营业员的这个课程，然后课程完毕之后会做考试，所以如果考试通过的话，会有一个营业员的证书啊，就是代表你已经上完这个课，接受训练了。那但是如果你还想再进一步的话，你可以去考所谓的不动产经纪人员的执照。那这个的话呢，属于譬如说啊，你要开店啦，或者是每一家店它都会需要有这样的正式的经纪人员来做一些文件的签合啊，所以这是会在坊间呢有价值的一张证照，也就是说呢，有人是会愿意要跟你租的，所以如果有一张证照呢是值钱的。
对，而且这个价钱，所以其实就是因为不管是代销或是房仲都是属于这个不动产业，所以的确刚刚兰姐讲的这个营业员啊，或是不动产经纪人，其实我们这种两个不同的销售人员，其实他们有些都必须要同时有。可是后者的证照在我们这边的话，大概他每个月，就假设我是要跟他租，可以到6000到10000块。
对，我记得我那时候问过，全盛时期到12000。就是房市最好的时候也这么值钱，
可能就是要抢着租。
对，所以那个比例大概就是去看说，现在如果很多店开始要一间一间开了，这个执照就很值钱。然后呢，如果你有，那就会有人想要跟你租。
对，
但如果说呢，房市不太好，店一间间关的时候呢，那张牌可能就会降价，
还优惠这样子。
就大家会希望，就是有牌的人会希望说，我的牌还继续被用着，所以呢，就算便宜一点没关系，这样子。
其实这个牌哦，因为正好我们先前也有遇到过，就是实际的案例，因为现在都开始网络化嘛，就是像不知道说房仲这边会不会有，可是像我们代销，因为在推的都是新建案，所以之前开始就是说网络上有一些所谓的开箱文，好，对，部落客他们也开始不只是说吃喝玩乐的东西，他们连建案都想要来开箱介绍，哇，结果前一阵子就政府也开始有抓，
对，
因为就认为说，其实你这个也是在销售房子哦，所以你也应该要有同样的这种专业技能，你才可以做。所以结果这个不动产经纪人证照，连等于说这些部落客他们也要抢着跟他们租
哦。所以这些网红如果他们要做这些生意的话，应该就是要针对这个证照要去，
对，因为说他们如果会收名单，因为像我们在销售的时候，我们一定都会跟客人留取他的资料嘛，然后就可以跟他做很多这些介绍。那有的假设我们只是平常看 YouTuber， 就只是做单纯的开箱
介绍，
对，这还好。可是假设说有的 有的部落客不会言，他们一定是也希望能够得到一些这个介绍费啊，或者是说也就分一些奖金，
俗称的砍高啊，是
不是？对，那像这种的话，他们就现在政府等于是他们也是做销售的这种动作，
真的是要列管啊，不然人人都想分一杯羹。那可是如果他中间的介绍是
有错误，
对，有错误或者是不符合我们的法规，那其实会误导，会导致后面的一些消费纠纷。
嗯，对，所以专业真的很重要。因此呢，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想要找中古屋啊，或者就我们说的所谓的二手屋，就要找什么样的销售人员呢？
有牌的，
有牌的房仲。
对
对，但是如果你今天是想要找新屋或者是预售屋的话，就可以找代销公司的销售人员。
嗯，
好，所以现在大家有没有分清楚啦？好，那真的很感谢今天我们是请到我们的美女专家来帮我们这个解说，所以当然我们今天呢也要给他有这个10秒的广告机会。
好，我好想广告很多，我可不可以先广告一下兰姐好家在？
当然一定要。
对，如果对于买房或者是规划买房理财相关的讯息呢，你有兴趣的呢，可以在 Podcast 搜寻兰姐好家在，兰是张旭兰，是山峰兰的兰哦。那兰姐好家在会有很多好朋友的故事呢，让他们的故事来分享给大家，让大家知道说你买不同的房型啊，不管是公寓、华夏或预售，或者是中古屋呢，都通可以有不一样的规划哈，那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另外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其实台湾房屋在今年哦，特别跟台湾产屋保险呢合作了一个不动产的专业责任险，那这个险呢是去保障每一笔在台湾房屋直营店的相关交易，也就是说呢，如果在这个交易的过程当中，因为业务人员呢他的疏失造成的买卖房价上面你有损失的话，通通都由台湾产屋保险来理赔。举例来说啊，如果因为他的资料呢写的不全，举例是车位，如果他本来是 B5 的车位，然后他写成 B1， 然后所以你在当初估价或出价的时候呢，你多估了50万，但是你会觉得哇，那这样子我损失了50万，那怎么办呢？那你只要提得出这个证据确实是我们的业务同仁他们有疏失的话，那这个部分呢都会由台湾产屋保险来吸收，那这个就是要去保障大家未来的一个交易纠纷跟交易的安全。
哇，这真的听起来很厉害，而且是全台湾第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房屋保险嘛。
对，嗯，然后最后我还要送给陆仪一个东西
哦，啊，你的书。
对，
豪宅买好宅，
对，在博客来还都买得到哦，而且其实还有电子书，所以如果你不想要纸本的话，其实也可以购买电子书。
等一下帮我签名
啊。好，没问题没问题。
对，然后这里可以帮兰姐再广告一下，那像如果说听众朋友也有在听 Clubhouse 在玩这个的话呢，其实常常兰姐也会在上面开房间，就是也会在上面不时的跟大家分享一些可能新的房市资讯啊，或者是说也会来跟大家解惑。
对，对，所以如果有在房间上遇到我的话，记得帮我们那个 follow 一下follow 一下，也follow 陆仪。
好，谢谢兰姐，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咯，
谢
谢
大家。
而我们这里也开放听众互动，可以在节目介绍找到我们的粉专，私讯你想特别听的房市主题或希望获得解答的疑问，我这小小公关会找专家一起讲给你听。最后别忘了关注或追踪今日你买房，帮你今日买好房，记得要回来听下一集哦。